哎，师兄们好，现在到点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学习这个有关除习气的二祖王相禄居士的如佛明中问答。好，我们现在我把麦交给刘师兄。好，我就下去了。
啊，好好。
好，我就下去了。
好，这周老师齐老师是在那个另外一个频道，我不知道那个频道号，如果师兄们有这个修行上的问题需要问老师的，就到那个频道去问。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二祖如佛明中问答的这个，说到就是学人每每逮小不该放手，同时放下，是以中途或生疑，果何法而求解脱？就是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修行修到最后呀，他越是牢牢地抱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修一段时间的这个初级学人，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刚开始给他一个法，他牢牢地抱着这个东西，这就跟救命稻草一样，但是他不明白啊，修到后面的时候这个法也应该舍掉，就是这地方他小心不改，没有这个心量，不该把这个放下，所以说到后面的时候就逮小不该放手，到这个修到后面逮小不该放手的时候，那就是各种毛病都出来了。你既不放手，那觉得就说是这个法要么就没法验，或者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没有得到相应的东西，没有相应的验证，那么这时候就开始疑惑，对这个法身起疑惑了，就觉得这是不是所证不是，这首先是疑惑所证的是不是已经不对了，另一个就是疑惑这个法是不是不对，然后再疑惑再就更接着就疑惑到这个进而就把这个法也丢弃掉了，就是这是中途生疑而造成的这个结果。那既然是这样，如果不懂得放手，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二祖就在这地方回答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其实这个到中途放，今天老师在这个阴心禅院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问题就到那个频道号去问，如果说是如果要在这里面问需要问老师的，到时候我们再去通知老师的，老师麻烦过来就可以。二祖在这地方的回答就是说是还是对这个还是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就意思就是说是其实到后面啊，这个地方都要放手，不要说是你修佛法，就是盖世间的一切事情，你盖到一定程度也要放手，没有一个不放手的。你就说是拿最简单的说，这个一家子的姻缘到这地方了，临了的时候，元赛了的时候，没有你不放手的余地，你必然要放手，你不放手牢牢的想抓也抓不住，这是世间法上就是这样。到出世间法上也是这样，出世间法上你修法，拿一个法去修是为了证得本来面目，来证得究竟解脱，是为了这个。你到最后如果牢牢地抱着这一个法，牢牢地抱着这一个方便，那你永远都解脱不了，也就是你一直在船上坐，那你一直在船上坐怎么还上岸啊？所以说上不了岸了，这就是修行人的通病，尤其是过了千座的，有好多过了千座的不肯舍掉这种法之法见，这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不愿意把这个舍掉，就当做一个没有修过行的人，就当做自己什么都没有干过，也不曾学佛，也不曾求解脱，也不曾修行，也不曾干过种种的这一切事，不光这些事没干过，世间的事一切没干过，都不肯这么放下，就老觉得自己是一个修行人，要有修行人的样子，要有个法来修，要有个事情来做，因为有个事情来做就证明自己是求解脱的，其实这不相干，到最后解脱的事情是本自解脱的，不是说是你修来的，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拿一个法就能修到解脱，而是拿一个法以这个为契机干什么呀，以这个为契机忽然间明白本来就解脱的，啥拘束你了呀，有什么东西拘束你了呀，你在手里面握着什么东西了呀，你什么东西都不曾握过，这不就是解脱了，既然没有东西束缚你，那还求什么解脱，没有东西束缚你，这就本来就是解脱的，还用去再求一回解脱呀，所以说这个地方呀，就是说是老是不肯把这个地方放下，不肯在这地方放手呢，就说是对于初级学人来说，这地方有时候需要有人在一旁提点，对于这个过了千座的呀，如果还不肯放手，那就没有办法，因为着相的习气太重了，这个知见他老是自己抱着自己的一套不愿意拽过来，那就无可奈何，所以说过了千座再打也没有用了，你如果那个抱着的那个心能在千座中拽过来，那早都拽过来了，再不用等到千座以后，如果千座之后了还没拽过来，那就算了，你就多打打坐，增加定力， 多盖多盖盖事件的这些多盖盖这个修福呀修慧啊这些事多盖盖就得了，多盖盖就得了，这就解脱的因缘不成熟，没办法。对，二祖在这地方回答啊，就是其所以中途会移者，由于把持的太紧了，就是中间为什么生疑呢？就是前面抓的太紧了，就好比说是你自己费了一片田，你费了一番功夫打下来的一片天地。打下来的一片天地谁都不开让位于别人，我自己打下来的天地我自己肯定要在这地方当皇帝，我怎么能在这地方把这个王位继承给别人，或者把王位让与别人呢？他不肯，就是说是他原先在这地方吃的太苦太多了，或者是用功太紧了，这就不知道放的道理了，不知道放的道理，故不肯放呀。一个是不知道放的道理，另一个是即使知道了放的道理也不愿意放，不愿意放就是还是有所得心嘛，就这地方有所得心利用泯掉，不该放。既然说是不肯放，那这不肯放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想放而不该放，为什么呀？怕空嘛，怕空嘛，放掉就什么都没有了，放掉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境界也没有了，一切知见也没有了，一切感受也没有了，一切觉受也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你还学佛干什么呀？这时候就害怕了。这时就害怕了，他害怕这个空落落的，他害怕觉得什么都不没有依靠了，什么都不用，什么都就没有个把鼻了，他害怕这个，所以说是这时候就是他福薄，很福薄，就是没有解脱福德，他不该把这些东西放下。他如果这时候真能放下，真能放下，就是契入解脱，就是契入解脱。所以说在这地方也有不肯放的，也有改放而不，也有想放而不改放的，这就是都有毛病，都有各自的这种。各自的这种弊端吧，就是弊端吧，就是这个不该放的这个呀，就说是还是心量太小了，还是心量太小了，就说是再历练历练，再历练历练，说不定这个世界经因缘成熟的时候，突然间一提点，他就也能放下来，也放下来。就是这个事情呀，不能强求，不能强求。你说真不该放，也不肯放，那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就说是尤其对了过了千座还不敢放的人，还不敢放，那就给你一个方便得了，给一个什么方便啊？就我们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都是能源，这就是方便，你就抱着这两个咒语就不要放了，就不要放了，这一生就不用再考虑别的事，就考虑往生的事就行了。这就是既然不敢放，那就这样很好，这样很好，这样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不敢放的，也不会放，还有些想放但是不知道什么就放，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放和放任有什么差异，这就说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认知不透彻，或者是知见上有问题。这就是多学习祖师开示，多学习这个，多看这些知见上的东西。这时候就明白什么是放，什么是放任，这里面有差异。这不光是说是知见上有差异，这是实证上也有差异。就是到这地方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知道究竟是放任还是会放，你自己肯定知道。如果真放任的人，真是放任，什么都这个放任放荡不羁的那种呀，那他不会是放，那他是不会放。那如果真会放的人呀，真会放的人，那世间的一切事情啊，他看起来好像很散淡，什么都不拘小节，但是他心里面有把鼻，就好比那个风筝一样呀。风筝虽然放远了，你别以为我风筝放远了，我手里面有提着线呢。就是我啥时候要是真的认假作证了，真的着到这上面了，我提醒自己别着，这就是会放，这就是会放。所以说这里面也有窍诀，或者这里面有差异，有差别。所以说在这个想放而不会放的这对这一类人啊，就应该细细解释，细细把这里面的这种关要给他说清楚，那他自然会明白，那他自然会明白。这就是用功用到这个程度才行，不能说是一上来就教你去放，那没有，那不行，那不行。就说是且以为放之可惜，这就不会放的人呀，他会认为放了很解，就是我们修正来的这些东西，或者修正来的这些念也好，觉受也好，或者说是任何这种圣经也好，认为放了很可惜。其实这个不可惜，不可惜。就是你真正会放了，你会放了，你才会进步。就是真正会放了，那必然会进步，那个进步是神速的。你如果一不会放呀，那你牢牢抱着一个，或者是抱着一点点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进步越来越慢。为什么呀？你就是老背着一个负担，老背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自己能察觉得的，有可能是自己察觉不到的，就是隐隐梗于心中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不会放， 这就是不会放。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呀，不可惜，不可惜。就是要真会放了，那进步绝对神速，那出息气也很快，也很快，必然是如此。所以说，不知所谓放者，不同未学者，放心不管。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放和这个还没有学而放心不管的这个呀，故意放纵的这个人，任其自然，不加督斥者也，就是和这个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放的这个人，你应该教他如何去放。啊，没有学的人，初学的人还没有学了，还没有学，怎么让他放心不管呢？就应该让他拐带着，把这个心好好拐着，用一个方法，用一个方便，或者是六音一咒，或者是念佛，或者是禅，或者是用这种种的方便，你把你的心拐起来，不要这么放任，不要这么放任，不要这么任其自然，要加以督斥。所以说是这里面有差异，有差别，看自己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应机而说。此乃忽尔失照时，流浪于不觉，而能领觉，一领觉即放心无事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呀，就是失照的时候很多，失照的时候很多，就流浪于不觉，流浪了一大很远的一截了，就是着相已经着相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哎呀，这时候呢，突然能领觉到了，哎，这就够了，不要怕，前面好像是，哎呀，我打了那么长的妄念，我到这回才领觉到呀，哎呀，这就一悔，很后悔，就觉得，哎呀，自己太无能了。其实不要有这样的心，就是你只要能领觉到，这就已经够了。你领觉前面的所有的打过的妄想都已经化空了，都已经没有了，何必这时候再把那个原先的那些事情翻出来呢？你要一翻出来，你就落到里面去了。所以说，你只管去领觉，不要管领觉的前后，不要管领觉的迟还是早，你只管去领觉，你啥时候领觉到了，好了，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是从流浪失照的地步拉到警觉的地步来。至于说是你这个拉到警觉的地步来，它有先有后，有迟有早。这个都不大要紧，这是一个慢慢训练的过程，慢慢学习的过程，这就是修行的过程。有刚开始的不觉而到这个流浪了一大截，就能觉悟了，就能觉察到了。再有刚开始一流浪就能觉察到，再有还没起念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这就是觉照，觉照的功夫日渐深进，渐深了，就是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是逐渐深入的过程，诋毁这个这放逸流浪了这么长时间不觉而领觉，才在这地方诋毁这个事，这地方没有可诋毁的，就是你这块去领觉，领觉到了，这就放心无事了，好了，没有多余的，这就够了。所以说不必再去后悔可惜懊恼的念，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一样，就是打了一大堆妄想，突然就发现了，哎呀，怎么会打这样的妄想，怎么会还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啊，这就是觉得懊悔懊恼，其实完全没必要，你就只管去这么去领觉，一领觉原先的这些种种呀，所有的这些种种都烟消云散了，就是领觉到的意思，就是它已经化为空了，化为空寂了，这就是所谓的放手。放手呀，不是说是让你一切不管，是让你失去觉照，让你在这地方流浪，而说是这地方放手的意思，就是你流浪了，别让他流浪，好了，别流浪，够了，就这个事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放手。我没有牢牢的抱着前面的那个流浪，抱着他不放手，没有对他生起任何懊恼悔恨，也没有抱着这个领觉不放手，非要让自己时时刻刻都要领觉，那是大妄想。你所说的那个领觉都是觉知性，都是第六意识的事儿，和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和我们所说的观照没有任何关系。你抱着那个领觉，那就是妄想。我们说的不是抱着一个领觉，我们说的是你来妄念了，你发现自己流浪了，这时候领觉它，我们说的是这个领觉白，这个妄念没有了，那这个领觉也不需要了，我不需要试试抱怨。就好像有些人一直要在自己这个觉知之中，白天也在这个觉醒之中，晚上也要在这个觉醒之中，心心念念的这个念头都要知道，这个是落入知了。我们不是这个路子，我们走的不是这个路子，我们走的来妄想了，就领觉它，就觉照它，不要跟妄想跑了。好了，不跟他妄想跑，这个妄想的事情就解决了，妄想的事情解决了，领觉的事情我也不管了，啥时候又起了，啥时候再觉照，这就是随起随觉。这时候慢慢有个深入的过程，深入到什么地方啊？深入到一直常常都在这个觉照之中，这是逐渐深入的过程。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放手，不是说是让他一任流了。所以说，亦由此即落入二见地，以未真平等者也，就是亦有这个懊恼悔恨之心啊，就已经是落入二见了。就是你觉得原先的那个事不对， 觉得原先的那个事不对，而且对原先的那个事啊牢执为真，认为它就真实的很，因为它真实所以你才觉得它不对嘛。如果它都不是真实的，哪有你说的余地，它都不是的真实的，对又如何，错又如何呀，都不必在意它。这时候没有你懊恼悔恨的余地，只管去警觉它。警觉的意思就是原来的那些空寂的都是虚坏的，都是妄想，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真实的。那它不真实的我有什么说对说错的余地啊，没有说对说错。就是这时候就如果是有了这个悔恨懊恼之见，这就是若二见了。若如二见就是把那个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有了真假的这种见解，这就是不平等呀。不平等就是我的原先打的那些妄想不对，这个领觉才对，那个妄想是假的，这个领觉是真的，这就是二见，这就是没有真与平等。到真与平等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妄想是假的，我这个领觉才假的嘛，是因为有了这个妄想我才去领觉的，这是有造作有作意的。虽然说是有造作有作意的，但是这个方便不可缺少的意思就是有妄想的时候拿一个方便把这个妄想打失掉了，把拿一个妄想把这个妄想打失掉之后，这个方便也不要了，这就说是至于平等，这就说是平等的意思。平等的意思就是我这个领觉也是一个方便，也是虚妄，我不能说是虚妄的，就是领觉也是一个方便，领觉也是一个方便，那么这个妄想更是虚妄的，也就是妄想和领觉都没有你执着的余地，都没有你执着的余地，这时候才能起入平等，才能起入平等。就是这地方呀，这地方就是有一点一点，就是老有人说自己不能做到时刻的关照。我们一说到这个关照说多了呀，有好多人说我不能时时刻刻都在关照之中，我不能一天到晚都能关照到。其实这是对关照的误解。关照的误解就是这时候一个是他不会放手，不会放手的意思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关照也要放掉。就是你事情来了关照一下，没事情了关照什么呀？我把这个也应该放掉。这就是他对关照有误，这就是未真平等。更观经济领觉者的在时之流浪于警觉，二是动空也。哎，刚开始就是说是要警觉，要警觉这些妄念。那么这时候更进一步观察，更进一步思维，或者说你更进一步去体会它，体会你这个领觉究竟是什么呀？你这个领觉呀、只不过是在时在妄念与在时的这个流浪于领觉，在时妄念着相了，打妄想了，和这个领觉这两个事儿。它是不是都是化为空寂了呀？你不要这个领觉以为要时时刻刻抱这个领觉，而是流浪这个着相的心没有了，打妄想的心没有了，那我这个领觉也没有了，就是把这个领觉也化空了，这个领觉也空寂掉了。不是说是要时时抱这个领觉，认这个领觉为真实，认这个领觉为真实，这也是认假作真，这也是不平等，这也是错认。就是真领觉的那个地方，或者真正所说一念不生了了空性上，这地方不在你领觉之中，不在你领觉之中，也不在你不领觉之中，通通都不在这里面，没有你在这地方着在任何一个，没有你这么着的余地。这就说是所说的和领觉的差异。你这时候领觉你就知道了，这是方便不住着在这个地方，这地方没有你住着的，就是但凡在这地方一住着呀，那个领觉也成了一个病，也成了一个假的东西了，也成了一个假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领觉也是空掉了，究竟有碍吗？它就有什么障碍，有什么隔碍啊？这个领觉有什么隔碍，或者这个流浪不绝都没有什么隔碍，一照顾本来变质无碍，就是一回到本来上，本来是什么样的嘛？本来就是说是领觉和流浪通通都没有，没有流浪当然也没有领觉，这就是本来，对吧？本来这地方有什么相貌呀？本来这地方没有相貌，我们一说本来面目，本来要找一个面目或者找一个相状，认为这个相状有这样的相状。有这样的相状才是本来，我们把这个相状描述得很辉煌，很精彩，就是一念不生了，或者说是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或者说是爆炸无物，这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本来面目描述得很好，其实错了。这个很辉煌的它不是本来面目，它是景象。这个辉煌的它是景象，是说在这个景象之下，本来没面目的面目它凸显出来了，没面目的面目凸显出来什么样子啊？没样子。没样子你怎么认呀？你认不得，你不认识，你这时候你咋认呀？反复原来是个害，是哪个害呀？
哎呀，没什么害，哪有没有这个害？所以说这是本来，不是说你在这地方要一把青来一把认着，认到那个地方上，你如果认到那地方，认为这是我们的灵芝之心，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这地方就是错认了。原来叫为阿爷下巴河，是你错认了，是你自己错了。为什么呀？这地方有你，有你认的余地，那你就错了。真到这地方没有你认的余地，没有你认的余地，你突然明白了，哪有什么认的余地啊？他就是我，哪有我认的余地？哪有我认他的余地？只有他认我的余地。我是假的，他是真的，这叫认，这叫认。就是这时候你能是称之为认吗？不能称之为认，因为没有你认的余地。这起个假名叫认，为什么呀？这时候没有你了呀，没有你了。但凡这时候还有我，认为我认了一个东西，我认了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假的。把那个一念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凸显出来的，认为那个可明的东西，那就已经忘却，已经成了无明了。因为你非要明白它，你非要明白它嘛，这就是本觉明妙，本觉明妙，非要明这个妙体，你非要明白这个妙体，这个妙体本来明白的，你非要再去明白，这就是本觉明妙，这就是妄明了，这就是无明来了，这就是无明来了。所以说是这一念不是了了分明的性，一把情来怎么情来呀、啊？怎么情来？就是你那个位置变化了，你那个角度。开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突然间变化了，原先都是在以我的立场开问题，到这地方突然弃入了，弃入原来开问题的这些东西，这个立场这是错的，这不是真我，那才是真我，那才是我。我们那个真我哪有我余认的余地？那个真我要有我认的余地，那就有两个我，一个是能认的我，一个是错，这就成两个我了。两个我，那哪一个是真的？哪个都是假的。就是这时候照顾本来，照顾本来的意思，照顾这个本来面目，照顾这个无相的面目，照顾这个实相。因为没有相状，所以他一照顾这个最真实的相状，最真实的相状里面哪有领觉啊？哪有流浪又不流浪？流浪又不流浪，领觉又不领觉，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就是本来的面貌，这就是本来的面貌。所以说一回到本来面目上，那就任何妨碍不了你，任何都妨碍，因为本来它就是不妨碍的，本来就是不挂碍，这才是真实的。就是则又何必加以悔恨，以重增法病也。这时候再进增加悔恨，再去懊悔，再去追悔这个以前打妄想是错的，这就是又增加了一种法病。这个有问题，就是你这个心态不对，你这个知道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就行了，你何必这么耿耿于怀呢？你想太小了，就是这个事情做错了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做错了，就这个事情做错了，他能如何呀？又能如何呀？错已经错了，你生生世世做错过的事情多了去了，无始劫来杀父杀母杀害破和僧，都有你的问题，都有你的毛病，你都做过了，你哪有来得及来懊悔的余地啊？什么人懊悔？那些5500阿达拉啊，那些阿罗汉修禅定的时候，他起了这个他心通了，起了这个宿命通了，宿命通开到自己往昔杀佛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杀父杀母了，造了无间罪的恶业了。这时候他懊恼懊悔的不行了，他不明白这个放心的这个道理，他不明白这个领觉之后就要放掉的道理。他既然观察到了，观察到了就观察到了，他就有什么可懊恼后悔的呀？他不明白呀，不明白，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没办法了，我做了这么错的事情，做了这么错的事情怎么办呀？只有以死了之了，就只有死掉了，我只有死掉才能不懊悔不懊恼。这就说是这个忏悔心太重了，这没办法解决，这就人就后悔到那没办法生活，没办法活下去，更不要说是修行这个事了。这个文殊菩萨看到这种相状，哎呀，这些人都落到这里面去了，都对这些事追思莫悔懊悔懊恼至极了，那哪有啥那什么办法？文殊菩萨那就拿着剑来，当场就去杀这个佛了。你又不是看到是往昔以来做了好多这个杀父杀母这个无间的恶业吗？你造了这么多恶业吗？你看，现在我就来杀这个释迦佛，就来拿着这个剑来杀释迦佛。哎，这个500罗汉一看，这个文殊菩萨是大智文殊菩萨，这是大菩萨呀，他都拿着剑来斩佛了。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你现在拿剑斩佛，这不也是空花水月？那我以前做的那些全是空花水月。他在这地方弃入，这地方明白了。你说以前做过吗？以前做过这些事情吗？这时候明白了，以前就没，这就是警觉了。他警觉到以前再没有做过，以前的那些事情都是空花水月，那都是空花水月，怎么可懊恼的？他才能从这种心态里面出来。就是这啊，我们世间所做的啊，不要说是流浪打妄想这个事，打妄想这个事，这都没什么可懊恼的。这就是做过的那错事多了去了，简直都来不及懊恼，来不及，既然来不及懊恼，索性不去懊恼了，算了算了，来不及了。 过了就已经过了，没有必要再去要追悔莫及了，没必要了。这时候只怪去领觉他，领觉到他就领觉到就好了。这就说是此名放手。如果一有此呀，就落入二见了。这就说是未能平等。这就是照顾本来便之无碍，何必加以这个何必加悔重增法病？这就是转坏啊！这就是把这个往昔的这个着相的心甩过来了，把这个着相的心一转，不光是把着相的心甩，把这个着觉悟的心也甩掉了，就是都空掉了，觉而化之，空而化之，就是都把它化空了。这就都把它化空了，这就是转化。我们不是说是压灭它，不是说是把这些着相的心都压服掉，通通都不是，而是说是我在这地方呀、转化它。为什么不压服掉呀？我要一压服它，那不就是我把它认成真的了吗？因为它是真的，我不让它起来，这叫压服。什么叫转化呢？就是我突然间明白了，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它起就让它取气，我不理睬它了，转化。这就是转化。所以说这么一转啊，这个整个意境就灵活了，或者功夫也上路了。这就是上路了，这就是知道路头了，这样做才容易上路。不是这样做呀、那个灵活起来，就是通过这样转化，他能起用了，他能起用了，就自己的心态灵活了，心态灵活了，那个无挂碍的心态，无有恐怖的心态，那不就自然显露出来了吗？这不就很自然的事吗？就是得失之望，得失之见忘，自然归到本来。就是坏得坏失的那个见解啊，已经忘掉了，再不是这样了。这时候就是什么呀？无挂碍的心态。为什么无挂碍的心态？一觉即转了嘛，一觉即转了，察觉到了就转化过去了，就转掉了，把这个事情就转掉了。既然把这个事情转掉了，就像那个积水上打球子一样，你尽管念起念灭，尽管去着相，突然着相了，突然这些东西有什么挂碍啊？没有挂碍，时时刻刻这就是所谓的无念嘛，这就是所谓的无念。所以说，只管去这么去领觉，只管去这么去转，自然而然契入无挂碍的心态。那么这是无挂碍的心态，这本来了嘛，这自然就归到本来里面去，不用你去在意去正一个本来。所以说，有如分证，本有八根。只因意识名为断线，不知中不断也，中无碍也。就是就像这个风筝一样，是在这个线呀、一直在自己手，没有断掉。但是呢，有时候突然起一会儿，哎，我是不是把这个觉知之心又扔掉了呀？我是不是又随境转了呀？我是不是又随念转了呀？这时候其实没有断掉，这时候一领觉，这个线还是在手里。就是说不知中不断呀，其实这个线呀根本断不掉。根本断不掉，这个要知道这个线永远不会断掉啊！到这地方的人不容易，就是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知道在这些世间的一切事情、种种事情，你都可以去干，但是呢，你再也不是人家作证了。再不是人家作证的意思，就是你都能领觉到它。都能领觉到它，不管说是干了啥事也好，任何对事也好、错事也好，极好的事也好、极坏的事也好，你都知道。都知道这个是空寂的，就是这个线没有断掉，你知道这个东西不会断掉，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空寂的，你知道这地方了，就是这叫中不断。到这个地方呀，就是到这地方哪有退转的余地啊，这不退转了。所以说是知道这个线，也就是知道这个觉知之心终然不会断灭掉，那不容易。所以说终究无碍也，所爱者根本未明，所障碍的是什么呀？就是不明根本。不明根本，就是不知道一切本来空寂，不知道一切空来本来空寂，执意死执，就是执着的时候也是死死的执着这些东西，抱着一个修把或者抱着一个路头在这一直在这。那么说到放的时候呢，也是牢牢抱着这个放，认为狂放不羁，认为放任自流，这就是所谓的放，就是这样，都是因为不明根本。说真明根本，你该执的时候就应该执，该执着的时候就应该执着，该让你放的时候，你再也能放掉，自然也能放掉。你说这时候是执着呀，还是放任了？其实这时候都没有执着，也没有执着过，也没有执着，都在根本上来，都在本来面目这地方做工，都在心地上做用功的。你说这是他是执着呀，他是放任啊，还是就是这时候就说是这些用功呀，只是到这地方如人饮，你自己知道了。别人说你和执着的厉害，你不觉得是这样？你自己知道。别人说你着相的厉害，别人说你还在这地方借假修真呀，还在这地方着这些有相的东西啊，你自己知道，你既然知道了，那别人那是他的事儿，和我们没关系。这就是自己心里面有把鼻了。
自己心里面有把柄了，这根线呀时时刻刻都在自己手里面捏着了，没有离开，这就是始终不离二见之对峙，是执着的时候牢牢的执着，放任的时候放任自流，这就是没有离开二中见，没有离开两见，二见嘛就是边见嘛，要么就是认家，要么就是做真嘛，都是要么就是认假，要么就是认，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所以说故左右不知所可，不放心，就不知道或左或右究竟往哪地方走都不知道，不知道放心，执着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放心，放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放松，都不知道，所以说这就很难进步。有力量增长是要在已有力量之后，法必在用功深入时注意，能有力量放，既有力量进，非同糊涂放荡放任者也，全在自己用功体会，察自己习性而调伏之，不可有希冀尽及真胜心等，真胜等心行之至少三年，真而至于无境无放，立足气源，入于无照，而未尝虚于离于照也，又不必加以领觉，而既然常常觉照也，既然常照常觉也。这就是说力量逐渐增长的时候啊，这在什么地方，在自己有力量，就无非就两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一个就是打坐增加定力，另一个就是开启智慧，就这两个事儿。其实说是两个事，其实就是你智慧去结印持咒，那么你的定力自然而然会增加，你有定力增加了，那智慧自然而然会开启。再一个，你只要去做，只要去行，没有任何道理，那绝对会开启力量，有这个绝对会智慧开启，有这个智慧了，那力量自然而然会。什么叫有智慧的力量自然而然？就是你有智慧能决破这些，你有智慧能决破这些妄想执着，决破这些妄想执着，这个就是有力量，就是决破了就不就是不好了嘛？既然决破了，不随他跑，那力量啊，这就是力量，就是这力量增长是在已经有力量之后，就是你用功修行修了一段时间，自然而然能体会到。就是此法在用功深入时能有力量放，你用功越深入的时候，你就应该越要知道如何放手，如何去放心，就是你的那个心啊，不要时时刻刻在那揪着，好像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刻刻都是这样，这就太过头了，太紧张了，你应该放下，应该放下，就是不要弄得那么好像草木皆兵，其实没有草木皆兵，哪有草木皆兵，这些妄想执着有什么呀，这些妄想执着呀就是它不能为爱，为什么呀，就是待得认识本来，你只管去认识本来，你只管在本来上用功，只管体察本来相貌，为什么呀，你只要真认识到本来了，那这所有的一切妄想执着都是空寂的，不是说它没有了，是说它本来空寂的，这时候本来空寂，但是呢自己有余习啊，自己还有多生力劫的习气啊，这些多生力劫的习气并没有消融掉，那也不要紧，虽然有余习，这个余习也是空寂的，它久久自然而然的空寂掉，自然而然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把这些余习就带掉了，这些余习自然而然也能带进，而且这些余习也不能为害，它就不会障碍你，不会妨碍你，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或者是你再不会把它，它自然不会伤害你，自然不能为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要在用功深入时才有这个力量放，这既然有力量放，那在就到这地方其实是无为的，为的这个境地，说这个有力量放自然有力量，这就是其无为，就是到这个无为的境地啊，其实你做了什么吗，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待之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你只管去退步吧，不要使劲在这往前进进了，你只管去退吧，只管去把这些妄想执着歇下来，只管不要随这些跑了，只管去领觉它，好了，就这么退步，就这么放手，你越退步越明白，越退步越不会越有力量，我们都是求一个会，求一个进步，没有人求一个会，没有人去求一个不会，没有人去求一个，都没有人，所以说你只管去放手，只管去放心，只管去退步，愈退步愈有力量，就是这时候你只管向后退，只管把这些东西放下去，那越来越有力量，你只管去不会，不会什么呀，不会佛法，越会佛法都在佛法里面缠缚着，你但凡不会佛法，从佛法里面，从佛法的这个拘束里面放出来了，从佛法的拘束里面超脱出来了，那从佛法的拘束里面，那佛法也可以为你所用，是法也可以为你所用，这就是愈不会愈有力量，代表我们说我会佛法，我会道理，这些道理和佛法都是拘束，就是都是枷锁，带在你的向上，让你左也不得右也不得，向前也有障碍，向后也有障碍，你总觉得这个东西有哪些地方它是个界，这个地方界限划分好了，
这些地方是佛法的界限，那些地方是世间法的界限，这个界限牢牢的不肯打破，牢牢的不肯放退步，牢牢的不肯放弃，牢牢的不肯放手，那这个界限没有打破，没有打破，这就枷锁一直套在头上了，一直套在头上了，佛法也成了一个枷锁了。就说是这地方啊，就说是越有这个力量放，越知道这个如何进步，这就是在这种心态上的用功，或者是心境上的变化，心境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没有道理可言，就是就没办法被外人所知，没办法被外人所知，所以就是没办法测量别人，那个心境是测量不到的。你觉得他盖的是好像执着是人家丝毫都没有执着过，那你怎么去测量？没办法测量。所以说是到这地方是无为，到这地方真正解脱的时候，真正用功的时候，就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不是有为法。是不是真正无为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任何形式可言吗？有任何相状可言吗？没有任何形式相状，只是在心地上用功，是在心地上用功。所以说是这就是既有力量增长，既有力量进，这个放呢，也又不同于糊涂时的狂荡放任着。这个所谓的放手或者放心，和这个狂荡放任也不同，是全在自己用功体会，自己去用功，就是自己是打坐修行，打三五百坐，渐渐能体会到了，渐渐能体会到了。好像别人觉得你这个修法越来越懒散了，或者说修法越来越不精进了，好像越来越不像一个修行人了。好了，你慢慢越像一个修行人了，或者是你正走上修行道路了，正走上修行道路。以前那个修行都是有模有样的，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修行是没模没样的，没有任何样貌。就是此全在自己用功体会，你自己真用功到这个地步上，自然能体会到。这时候也有考量的地方呀，你怎么去考量？你别因为自己退步了，好像自己放了，自己没办法去打量究竟有没有进步，也有办法去打量自己，就是说是体察自己的习性而调伏之。就是你看原先那个执着的东西，这时候再执着不执着了？原先好像爱恨情仇看得特别重要的，到这时候重要不重要？原先对于有些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就实在是活不下去的这种，现在看还是不是这样了？就是这些习气啊，自然而然松动，必然会松动。既然说这些东西松动，这就是体察到自己用功进步的一个佐证。用功进步的一个佐证，就是你这个放的这个力量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进步。那进步的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体现啊？就在习气上体现。到最后再进步到什么？再放到什么？爱物之心都泯灭了，也没有爱物之心，这些也放手了，也放下去了。那自然而然会，你自己去体察，是不是这个爱物之心越来越淡了？这就是也能自己体察到，不是说是体察不到。就是不用害怕，你放手了不用害怕，你放手了，如果说是这些习气越来越轻了，那就是对的。如果说是放手了，好像这些习气的着相的习气越来越重了，那你可能就是狂放放任自流了。这时候应该紧把这个绳头做一长，就是仅仅提醒自己。所以不可有希冀性急争胜等心，行至至少三年，就是也不要有这个等待的心，好像说是什么都不管，我就等着这个样的心态，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也不用去着急，觉得我怎么打了二三百多了，还没有任何进步，或者说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自己想得到的这些东西，不用这么去心急，不用去这么去心急，也不用去争强好胜，觉得别人有种种的这个，好像他打三五百多，那个烦恼的那种习气越来越轻了，我打三五百多一点作用都没有，烦恼还是一大截。不用和别人计较，你只管和自己比计较。今日较昨日，是不是着相的习气越来越轻？今日较昨日，那个在烦恼的这个余地上是不是越来越轻？就在这地方着眼，不要和别人计较，和别人拍比没有任何意义，只管和自己比。就是这样行至至少三年，真而至于无定放。就是这个放的这个功夫啊，你渐渐做上三年，至少这么三五年，做这么三五年，这就到了无定无放的地步啊。到这个无定无放的地步，那说你放手，那说你让你尝，说你好像就是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说他是议论也对，或者说他是隔靴搔痒，你说让你放一下，或者是说你放任了，或者说你提一下，好像都没啥要做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话呀，挠不到痒处了。你说他让他紧一下，让他放一下，好像都不是那个心态了。这时候已经和紧和放没有关系了，他不在紧和放里面了。不在紧和放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力量越来越充足，就是时时刻刻把这些都放下了，都在放里面了， 都在放里面，这时候好像就是领放，领放就是这时候也是自己体察，也是自己察。若欲无照而未尝须臾离于照呀，就是好像到这个无觉无照的地步了，好像到自己这个茫然不知的地步了。到这地方呀，其实丝毫都没有离开过这照，就是这个照丝毫没有失掉过。但是呢，也不用去刻意提起，要提起的不随这些念头转，不随这些妄想紧接跑，都不用去提起这样的。这个也没必要这么去提了。为什么呀？就是妄想执着和领觉的这个都渐渐没有差异了，越来越没有差异了，越来越真入不二了，就是越来越气入不二了，真气入不二。这个妄想执着，就是这时候有妄想执着。我们在这地方说是妄想执着和领觉是两回事，到这地方他那地方没有这些事，他那地方没有这些事，是我们有这些事，人家到这地方没有这些事，就是人家这叫气入入于无照啊，未尝离于照也。这是人家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说是我们认为有个妄想执着和领觉，到这地方，人家这地方没有这么多闲家具了，就是又不必加以领觉，就是不必自己刻意的提起那个觉照，不必自己刻意的去领觉的什么。如果自己再刻意去领觉，就知道这妄想来也，妄想来也。我们说观照啊，我们说这时候做功夫啊，就在这地方，啥时候又要提起个领觉了？黑掉，不要去领觉了，不要去多事了，不要去多事了。这就是渐渐慢慢越深越深的地方，就是啊，寂然常觉常照也。就是这时候好像一直都在觉照之中，一直都在寂然的状态之中，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是这个也描述不出来，这个也描述不出来。就是你真到这个地方，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知道，不用去别人说，不用去别人说。至此放而不放，即永无放也。到这个地方，到这地方说放说不放还有意义吗？说放说不放也没有意义了。说他永不放吧，永不放也没有意义，就是在这地方说永不放也没有意义，始终都不概括不了他了，始终都囊括不了他了。就是你说的这些，路头啊，或者说的这些道理，都没办法囊括那个事，没办法囊括那个事。呜呼，难言之矣，就是这地方没办法说了。就像我们的老人说到那个三玄三院药的时候，说到后面的易中玄的时候，说到后面易中玄的那个后面三药的时候，到后面的这个功用啊，确实是没有办法演讲，不可与于外人道。不光是不可与于外人道，你自己也道不出来了，自己也道不出来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到这地方至真平常，越来越平常，越来越平淡，平淡的那什么，连这个平淡都没办法开口了，你都没办法说出觉得这是一个平淡这么一回事了，就连这个也没有。所以到这地方越来越难以言说，到这地方只有就是为证乃至，或者是你自己去证，自己去行，或者是到这地方祖师家就是拂袖归方丈，我也没有什么要说，蒙毅自己去体会吧。就是到这地方就是这样，就是没办法言说了。如此运心全在自己，不在于别人。到这地方诸佛出世有什么用呀？祖师在这地方有什么用呀？善知识在这地方有什么用？老师们在这地方没有用了，全在于你自己，全在于你。就是这也不是说是别人可以说得了，这种意境已经不被外人所能揣测掉了。测得了了，就像我们那个大禹祖师的那个解脱歌里面，还是那个正确，祸时祸非人不识，就是好像看起来是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好像看起来他做的事情又狂放不羁又不对，这个是和非啊，他都已经不能为外人所知了，就是已经别人识不得他了，识不透他，看不透他了。他那个高深莫测到什么地步？高深莫测到别人都看不懂了，看不懂了，就是他的心里面越来越了，他的心里面越来越没事了，所以说外人揣测不了。外人的心里面都有事儿，所以没办法揣测他是的紧。对于不修人，待之放不知紧啊！不修行的人呀、啊，只知道放任不羁，不知道紧把绳头做一场功夫，这是不知道，这是不修行的人。那么初修行的人呢，只知道紧而不知道如，就老知道要时时刻刻要精进啊，要做功夫啊，但不知道什么是做功夫，老抱着那个是念多少佛号有多少功德，念多少咒语有多少利用，老抱着这个，这觉得是一个做白了这一场功夫，就好像说是精进修行了，这都是什么紧法呀？这都是不知道怎么紧，老想要紧一下，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去紧的，不知道路头。人在放之中，其实这也还是放，就是这还是放任，他不会拐带自己的心啊。不，那么对于初发明道者，刚开始明入本来的人，气入本来的人，这就是入于正修了。前面都是盲修瞎练，或者前面都是瞎修，胡修。 这时候呢，气入正修了，知道怎么去行了，待之紧而不知放。哎，这时候知道了，好像时时刻刻都提着这个领觉，知道要在这个本来面目上，好像要时刻在这地方，时刻在这地方用功。但是呢，这地方又不易活泼，活泼。哎，就说是有些人呀，抱着那个灵智不放呀，抱着那个灵智不放，也知道这个灵智之心这地方就是真实的，就是他也不再着于这个世间的一切这种。着在世间的这种相状上，但是呢着在解脱的相状，着在正之间上去了，着在究竟义理上，着在真实上去了，着在这个地方上去了。他认为这是紧，但是不知道放，不知道灵活，就他着在这地方啊，他不容易启用，不容易启用，就是你那个心境不灵活呀，但凡有一点点执着的时候，早就是不灵活的心态了。就是你给别人说法呀，或者讲法的时候呀，你总是能听出来你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在里面，这就是不活泼，不活泼，不圆通。就是真正在这地方，如果说是知道这个放的人呀，知道了，就真知道了，那说法的时候是很圆通，很活泼的。就是说拿出来，拿无言秽语说也可以，拿佛法名词说也可以，拿这个那个下流话说也可以，拿这个阳春白雪的话说也都可以说，没有不可以说的。就是这时候他。起这个机用了，他能在这地方圆通过来，他在这地方能圆明过来，就是这是一个。但是呢，也有另一种人，就是活泼过度了，他就老把那些七窍俏皮的话，老用一种好像看似是禅宗的语言来说，这就是过于活泼了。他其实错了，这地方啊，应该说教理的时候就说教理，应该去用禅宗公案的时候，或者是应该用那种活泼的心态的时候，就应该用活泼的，应该用活泼的语言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时候要圆转，要圆融，不能说是老抱着一个面。就是老开起来是在打击吗？其实不对了，那已经不对了。禅师家里面也没有这种事，他们说话也很平常，需要说教就去说教，需要说道理就去说道理，要打积分的时候去就是打积分，这都没什么。但是呢，不会死执在一个地方。所以说是这地方不活泼的人也是一样，活泼的人也是一样，总是难以圆通，不圆通。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入于正修的人呀，入于正修的人起活泼的时候呀，比较难。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说呀，就是那个心思呀，心思牢很紧的人呀，抓得很紧的人，让他很难很难。那个心思很活泼的人啊，你让他紧紧收一下，哎，他如果真能气住的时候，他还能收。就说是到这地方，就说是能活泼过来，能启用的时候，这就比较难了。就是说，且放之一说，对于未悟道人或悟未彻者，必生矣，必生矣，且智不可道，恐其无用也。就是如果说是像二祖说的这个放呀，你只管去放心，只管去放心这个话呀，或者是这个事儿啊，对于没有悟道的人，或者悟得不彻，他怎么敢放呀？悟得不彻的意思就是老有一丝一毫的，有隐隐的所得心在，所得个什么呀？所得个灵智之心。所得个佛性，老在这地方派带，我这个认得的这个，这是灵智之心，这绝对是灵智之心，那其他的都不是佛性，只有这个是，我要时时刻刻回顾到这个本来面目上，只有这样才行。这就说是认得未彻，真认得彻，真悟得彻了，哪一个不是佛性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兽鱼虫，没有一个不在佛性之中。打个妄想颠倒，哪个不在佛性里面啊？起的妄想颠倒、贪嗔痴慢疑，都在佛性之中，没有一个不在佛性。这是真悟得彻的人，真悟得彻的人，这里头把这个已经不会打成两截了。他打成两截就是有所得，得了一个佛性，在这地方不透脱。所以过了千座的人呀，老有这种隐隐的不安，隐隐的不安其实就是光不透脱，一个是光不透脱，一个是悟得未彻的意思，就是那个有所得的心没有泯灭掉，你老在那觉得是隐隐不安，其实就是隐隐的有所得心，这就是隐隐的有所得心，那个隐隐的有所得心没有彻底泯灭掉，要是彻底泯灭掉，那还说没有这些事。所以说悟未彻者必生矣，就是放这个事，对于没有悟道的人，悟得不彻的人啊，他不敢去这么做，他也会生疑惑。就是让你把这个佛性扔掉，他自然会疑惑。我千辛万苦打坐认这个有个契机认得这个灵性了，你却让我放掉，那肯放吗？ 肯定不肯放，放掉了那我还这不就沦落了吗？一放掉这首先问的是什么？这些人首先问的是，那我妄想颠倒来了，那我是不是又堕入轮回了？那我是不是还能从轮回里面解脱出来啊？就开始问这些话了，就开始问这些事情了。哎呀，真是差劲，真差劲，就是到这地方哪有这些余地啊？就是让你放的意思是说，让你放到对那个说，那个佛性他有你认的余地，他有你可得的余地吗？你可以去认，他有你得的余地吗？没有你得的余地，那自然要放掉。就是你牢牢的住着那地方，没有你所得的地方，没有你所得的地方，那有什么可住着的？不用住着了，不用住着了，他也不会失掉，必然也不会失掉。也不会失掉，不要说是你修行了不会失掉，你不修行也不会失掉，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也不会失掉，哪会失掉呀？既然不会失掉，拿你抱着它干什么？所以也没有你抱着的余地，这才叫你放，这才叫你放。所以说到这地方他就不敢再这么放，不，这地方一说放他就觉得一放掉好像又跟着这个境界跑了，又跟着妄念跑了，又到轮回里面偷吃偷摸了，这怎么办啊？哎呀，这些人就是说是这些人啊，就说是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那你就牢牢抱着吧，牢牢抱着吧，放不了那你就牢牢抱着，牢牢抱着算了。所以说到这地方必然会生疑，也会在这地方怀疑有疑惑，且之不可道，恐其不愠也。就是有些人啊，没办法给他说，没办法给他说，也就不用给他说，那就算了，不要耽误人家，就是不要让他误会，不要让他误会，他误会我们放说狂放不羁，放任自流，说认为是我们是这种放，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所以说是是以学人以性为智，生性过来人或不悟也。这就是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学人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性啊，我们说的性啊，学佛法的这个性有多重要了。你不要说刚开始学佛信佛，信了佛法，信老师说的这一切，刚开始可能就是微微浮浮的信一下，或也信的不透彻，或者就是也能去打天坐，也觉得老人说的有道理，也整天对老人很恭敬，或者很信老人。但是呢，真正到了生死求解脱的这个地方，真正到这个让你放手的这个地方，老人嘛，老人说你不要这个，你把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扔掉，哪有什么了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有什么爆炸不爆炸，到这地方谁信得急？谁信得急？那些爆炸过来的人，那些认到灵智之性的人，哪个人在这地方信得急了？很少，很少。所以说，这学人和老师之间的这个信仰，不光是说是信行那个老师说的那个道理，到这地方你就知道了。你要深信这个老人，深信这些老师，他就是过来的人，他所说的必然不会误于我，必然与我没有任何害处。这时候他说什么，必然能契入到那个地方，这样才行。这样才行，就是这时候学人的那个心呀、啊、和师父的那个心呀、啊、是交融在一起的，交融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性门。这个性啊，到这地方去说的时候，就至深的时候，到至深的时候，那就是师父不要说是说这些说佛法，说不说佛法，不说义理，轻于这个欺受台独的时候，都有人学人欺辱的时候，都有让学人欺辱的时候，咳嗽一声都是能让人欺辱，这有啥了？就是到这地方真信到这地方，那就是大手印的最究竟的这个最究竟的大手印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怪顶呀、啊、这些仪式呀、啊、什么佛法言语道理啊，都不用讲了，都不用讲了，你就自己对上师的那个信心，就这一点点信心也能让你悟道，这也是一种法门，这也是一种窍诀，或者是这也是一种方便，这也是一种路子，他有人走这个路，有人走这个路，为了加深这个信心，那就说是这时候就是磨练你，开始磨练你，是让你做任何你可以做的事，你不可以做的事都让你去做，你的那个信心到纯正的时候，到极致的时候，这就是机缘有可能成熟的时候，一下子也有可能进入本来面目，或者进入大声音的境地，进入大声音，这就是深信不疑。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汉地，并且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有学问、有知识的那些人来说，那是难之又难。为什么呀？他有自己的认知，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世界的一套路，就是他也研究佛法，他对佛法的义理也明白，那他怎么容易信入别人呀？不容易，不容易。就是那他说的符合于佛法的道理，我信。他，我还觉得他有些地方说的不符合佛法的道理呢，就不信他了。就这地方就是你跟那个师资的那个信啊，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所以这就是到这地方是以深信过来人不误也。你真正要相信过来人不会耽误你，不会对你有任何害处。到这地方他这个善知识他说 连这个我也放掉吧，连这个灵知心也放掉吧，连这个佛心也放掉吧，连大圆满也放掉吧，连本来面目也放掉吧，把这些通通都扔掉吧，通通都扔掉吧。你如果真信，真信的时候，这时候就能回光，就能起大吉大运，就能起大吉大运。所以说，而我自己以确以彻悟本来者，确以运功深切，见入与沉闷时，用此法点之，一起奇迹，不可早，不可含糊，是以用之。就说是这也开这个机缘，就跟我们宗这个禅宗公案里面说的学人这个学人和师资呀，就像是那个孵小鸡一样，老这个母鸡在外面啄呀，小鸡要在里面啐呀，啐啄同时，这个啐啄同时点到这个档口上了，这个机缘巧合的时候就在这个档口上，你用这一句话有可能就获破了，或者是点开了，或者这个机运就灵活起来了。你如果是不在这个档口上，你时时刻刻说不要认那个灵知之心了，没有人家没有到这个档口，没有到这个档口，那也没办法转头，没办法在这地方回转，就是这个档口很重要，或者是这个契机很重要，契机很重要，就是真到这个契机的时候啊，那这时候打才有作用。就是这里面呀，解脱也有福德因缘，也有什么说实因缘，就是你那个解脱福德不够呀，解脱福德不够，就是老人老是一直在那说的，一直都在点你呢，但是你没有这个解脱的，你在这地方契入不来，契入不来，这就没有办法。所以当名词一放着，非视之狂放，乃其放乃放弃妙乖眼界而缘其意也。就是这个放呀，并不是让他狂放去，放任自流去，不是这样。就前面也说了，并不是如此。放弃妙乖眼界而缘其意也，就是你把这个心量放广大，你去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你这个心，这个是不是越来越圆融，或者起没起机用，在这地方，在这地方，这个，在这地方去观察，或者是体察，在这地方去着意。所以说是这个放呀，是说是让它更加圆融，更加灵活，并不是说让它变得狂。就是用之得当呢，这灵机扩然开朗。哎呀，这时候如果是用得很得当呀，这些有时候学人呀，突然间好像就像鱼跃龙门一样，一下子跃过去了。就是以前那个死板的心呀，挂碍拘谨的心呀，到这地方一下子豁然开朗，好像就是那个天上天下气势出来了，这种气势也出来了，也很灵活了，用起来也能起一点急用了。哎，这就是这个师尊在这地方点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有时候要契机啊，这个契机也很难，不容易。有好多时候就一直在这说呀，但是契机的不多呢，就是说学人自己用功没有用功到这个档口，没有用功到这个档口，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学人用功即使是用到这个档口呢，对师资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那也不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境地。所以说到这地方说，就是解脱其实还是挺难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增长力量不知多少，如果这时候灵活了，那个利用确实增长不少。就是利用增长不少的意思，就是以前走路的时候呀，总很小心翼翼的，不要碰到这些花花草草，不要碰到这些小虫子小动物，就类似于这样果子不前。到现在如果是利用增长了，你就知道了，尽管走这些东西都没有碰到，你大步流星的向前走也不会碰到这些。这就是机用增长了，力量增长了，这就是快的很多了。力其实难信，此宗下之不说遗忘也。这个道理啊，其实根本不容易信，不信入。就是宗下在那地方呀，把好多人的那些佛智佛见都打掉了，这些人呀，不容易让他深信，不容易让他对宗下的这个窍诀，宗下的这个手，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对遗忘就是怀疑。其实要知道这个手段呀，在这样的手段就是才能出来这种灵活的，才能出来这种超宗越格的祖师，才能出来这样的人，要不然都是在其他都是一个模子里面拖下来的，那佛法就埋没到子孙里面都是一样，历朝历代好像这一个法脉传上下来，师父也是徒弟是师父的样子，孙子也是这个师父的样子，那有什么用呀？没有什么用。这就说是古人说则丧我儿孙，就是你是不是要继承这个马大师的法脉啊？人家黄渤说：“哎呀，我不继承他的法脉，我不继承他，为什么呀？我如果继承他呀，那马大师哪有马大师的一套？我黄渤有我黄渤的一套，各是各的。这就说是起机用的方面，所以说是百丈得大机，黄渤大用，这不是真实的。就是在这地方呀，那黄渤的大机来了。” 就能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到这地方就说是宗夏在这地方才能超工超宗越格的人才，才能出这个树立宗风的人才，才能树让这个历来狂才能出来动摇。要不然啊，要不然都出来的这些人啊都一模一样，没有用，或者用很小，他是个小才，他不是个大才。所以说这样的人就是马大师底下84员大善之士，有几个是这个，有几个是这个的大吉大用者呀，也不多。你细数起来就不超过5-6个了，不超过5-6个。其余的人是什么呀？其余的都是倡导之士。马大师当时，哎呀，马大师当时，我们现在说法的话也是马大师的，哎，这就是倡导之士。就跟我们现在一直在学老人的，我们现在一直在学老师的，好像一直在这地方学一样，这就是倡导。你在这地方倡导一样，但是呢，你没有机用，你没有这个大吉大用，你做不到这样，做不到这样。所以说是在宗夏也是这样，宗夏也是那个倡导之士多，起大吉大用的少，不容易。到这地方就不容易，所以说是真有那个超宗越格的，真有这个机用这个非白的这些人，那出来就说是踏煞天下的，踏煞天下。所以这就是宗夏有时候被人这个遗忘呀，这就是遗忘的这种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道理太难信了，他让你把这些放舍掉的这个道理，以于最近10年之经验，毕竟由狂放入收紧意，由收紧入狂放难，比之误解放意知谁之究也。就是二祖说呀，以这他以二祖10几年的经验来看，就是见过的人多了，你就知道那些狂放的人呀，他有时候突然回头转脑了，他容易收紧。那这些收紧的人啊，老老实实刻刻抱着死功夫做的人，你让他把这个心量活泼一点，把这个心量圆转一点，他不容易，他不容易。这就是误解了放的意义，误解了这个放的这个意义，误解了放的这个生意，这就没有办法，这就没办法。所以说这就是说二祖回答那个前面的，就是为啥胆小不肯放手，同时不放下，这个中途又忽然生疑，这就二祖里面说的很详细。二祖把这些东西啊，就是二祖说的跟我们老人说的有时候就是还是有差异，就是你细细读的话还是要有差异。二祖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关爱，所有的档口，所有的这种可能性，就各种各样的都给你一一排列出来，你走到什么地步是有岔路，走到什么的地步都给你描述的很清晰，就是这种痕迹啊，你都能看出来，都能看出来。就是二祖的这个心思啊，太细腻了，太细腻了。不光是这个呀，你就看二祖的其他的杂文呀，或者是那些其他的那种写那种杂改的那些文章，编法的这种体会啊，也很细腻，也很细腻。就是这个不同的祖师也有不同的风格，就这个说的很细了，这个说的很细。这就是这个。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我们就贴一下下一个嘛。下一个太长了，今天说不完呀。禅宗之法如何？禅宗之法，禅宗它的那个究竟是里面是一个什么样貌？大约禅者以妄念打，禅宗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说是禅宗是从第80起说，就是他用一个话头，这个话头声，但是呢，这时候不能说他是妄念，就是这个是方便，用这个方便来打除掉这个妄念。其实说到根本，他也是妄念，也是，就是用这个妄念来打消掉妄念，归入无念时的本来面目，就是用这个头，用这个移情。用这个移情把这个妄念截断了，把其他的妄念截断了，就这一句啊。但是呢，这一个移情又不容易起，不容易起怎么办啊？多打坐，把这个粗的妄想歇下来，粗的妄想歇下来，到静的时候，到至静至极的时候，这时候给你提点，你在这地方去提点，这个念佛的是谁呀？这个行尸走肉的是谁呀？哎，到这地方的时候，你这个移情突然起来，这才能笼罩起来，好像时时刻刻都能笼罩着这个心，也是这个移情，坐也是这个移情，吃饭也是这个移情，上厕所也是这个移情，好像都打不破这个移情，这就说是真正起了移了。哎，到这个地方一起，那不这些妄念都已经隔，而且不光是妄念隔掉了，这容易弃入本来了。就是这样归入无念时，光要把这个妄念把这些粗的妄念打掉，还要把这个移情也要打消掉，就是祸破，我们说的是祸破，把这个移情祸破开了，祸破开了，其实无念时的本来面目是法妙了。这个本来面目是法妙，无念时的这个法妙，他们这个禅院啊，也有各种的这种这个善学方面，比如说是这个你这个话头提的紧了，这个打禅期的时候话头提的紧，一直在这一炷香一炷香的在做，哎，做一炷香下来要行香，行香就是跑香， 你在跑吧，跑得很快的时候，好像很快的时候呀，这个一直也在。这时候那个维纳斯，然后一个香柏打下来了，尖香的一个香柏打下来，必须要停下了。这个突然间，这个话头一下子烟消云，话头烟消云散了，带着清清楚楚了了，这不就刹那间起舞的本来？他也有这个方面呀，他这也是在这地方突然间，你如果能一把进来，这就说是财产的这个路头呀，拾得了，财产的这个路头拾得了。所以说是你如果不识得呀，不识得那就接着跑。所以这也就是用归入无念识的这个面目，这妙法也。人人具足佛性，具足本宗而自不知，就是这个佛性呀，这个本来面目呀，且都具足，只是呢妄想颠倒太严重了，把这面目遮蔽掉。遮蔽掉的意思就是你不认识他了，你不知道了，你以为没有了，其实遮蔽掉呀，他也在，那你认不到。所以说有时刹那间狂心动息或平怠之气，狂心动息就是你突然间那个妄想的心，打妄想的心，再见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卸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这时候吸下来的时候，这个真心刹那间现。还有说是平怠之气，平怠之气就是二祖说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这睡醒了，但是呢还没起床，这时候呢也没思索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也没考虑今天早上要吃什么，什么都没考虑，就这刹那的当口，也会这个真心朗然现，有这个现啊，这个叫做称之为平怠之气，也有用这个方法，也就是说是这个佛性呀，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都有机会来，就是你修了就现前，不修就现前，不是这个样子，是说都有现前的机会，但是呢，你即使修到它现前了，你不认识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说是这个平淡之气啊，本来面目呀、啊，也会常常显。这个我们常说的，其实就说是人死了之后，天脉的两伤口和两次自信光明的显，这也就是一样。这和这个平时的没有差异。但是呢，平时的这个就是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各个宗派立宗的时候，就拿这个窍诀立宗，窍诀立宗，就说是就说是你怎么让这个本来面目能够凸显出来，然后再教你在这个凸显的时候，让你去他再认识他。哎，这就是一个宗派可以得力了。我们比如说拿禅宗来说，我们弃入无念，在这无念的时候又了了分明的，这就说的是本来面目，这就是佛性显露了。拿我们达摩祖师的盖系诸缘，内心无碍，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时候还是什么呀？我是否断灭啊？我心已如墙壁了。这时候问你，断灭了没有啊？也没有断灭。好了，没有断灭的这个就是诸佛所念，这就是提点他，这就是本来面目。这就是诸佛所观念的，这就是我们宗下走的路。宗下说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这个到其他的密宗的时候，拿这个中阴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提醒啊，我也给你教一个这个进入这个本来面目的方法。这个本来面目的方法不在你现代人，我不用你去现代人识，你就记得，你就牢牢的记得。那死后之后两天半到三天，突然有这个要面前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我给你已经说给了啊，我在这个秘法里面已经说给你，这一生不用去修行，什么都不用去做，你就只管想着这个有这个。你临死的时候到这地方能契入，也是法身解脱，就是法身成就，就是不用你修行，你修就修它干什么？也不用去修这个地方呢。到本来面目是现前的时候，你只要能认得，就是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这个正道和修不修的关系啊，和你修不修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佛性它有各种机会，都是会凸显，就是这就是人家这个净土宗的人家的方面，或者是人家这个中有教授的那个方面，还有别的方面。比如说我教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在这个动作的档口的时候，这个真心它就凸显出来了，凸显出来，我告诉你，提点你，认识你，让你认识，这就是本来面目，这是你真正的面貌，这是我们诸佛的法身，这是我们诸佛的长寂光净土，这是真的，这是究竟真实的。到这个档口能够认识了，能够契入了，这也是解脱，所以说是这个佛性呀，佛性它是都有各种机会让凸显出来，是说是显出来，是说凸显，时时刻刻都显着呢，但是呢没有凸显出来，因为妄想之它用各种的窍诀和方便让你在这地方凸显出来了，凸显出来了，我再告诉你，在这地方让你体认它，这就说是立宗立派，这个佛法的这个宗派这么立出来，宗派这么立下来了，就是这我有这一个方便，那我就是这一个门下，我就是这个法门下的，这个法门下我就度，这就说是这个佛性啊，他在刹那狂心动歇的时候，或者平淡面目，也没有多神奇玄妙的事儿。不要以为我们修行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打坐的时候才能，或者说是爆炸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不爆炸的时候也能显现出来，也能显现出来。不过是在那个爆炸的档口，它更凸显了而已，化空的镜头更凸显出来了而已。那个凸显的时候，就是这是妄念啊，这些不现形了。不现形了，就是没有显出来，没有显出来，这就是你体认的契机，体认的契机。你如果不体认，那就错过了。你如果体认错了，认到这个境界上了，那也很可，那也很可。所以说是，并不说是佛性不现前，说是你现前了，看你怎么去认，去认。所以说是，这个本来面目呀，是常常显露而人不知呀。不知即不能归宗，不能归宗的意思就不能归到本来面目，乃至于以心治心法，外念归宗，这就是方便了。用这些方便让他外念归一，归到这一个念头上，或者归到这一个话上，归到这一个地方，或者归到这一个。再紧接着，连这个咒语能念的通通都空掉，连这个一也化为无有了，连这个一归于空了。不光连这个一归于空，连这个空也空掉。空也空掉的时候，在这地方是什么光景啊？在这地方是不是落入断灭了呀？这地方若不断灭，那它就是本来性面目凸显出来了。这就是说是一个方便，这就是方法，就是使自知其无念，使之本来面目。到这地方，你真体会体真到这个光景了，到这地方。再指出来，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都是提前说，就老人在那地方已经说过了，已经说过了。你在这地方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体认，怎么去体认。你如果是这时候正信老人呢，这时候那就是说，那如果是不是呀，那你认错了呀，认到那些有生有灭的、有有相的东西上去了，那就不是了。所以说是认到这个本来面目上，回归到这个本来面目上。这种那么这归宗的方法也有很多，有以这个一句起一句弥陀归宗者进行，就是拿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来，就是净土宗。不要以为净土宗不归宗呀，净土宗也归宗，也宗也归到这个根本里面，用这个三密加持相应的呀，归到这个宗里面，这个密宗。那么这个禅宗也是一样，在这些三种不同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呢，归到本来面目上，本来面目没有差异。这个一者何也？就是说是无念是。这个本来面目是任何宗派都没有。你就是念的学净土学到最究竟最彻底的，听见阿弥陀佛的法身，这就是本来面目呀，这就是本来面目呀。三密加持下，听见本宗，听见本宗，本宗是什么呀？本宗这就是本来面目呀，这才是最尊贵的东西。所以说是这也是听见本来面目。那么禅宗呢？打开本来见性，见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本来面目吗？所以说是这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禅宗也好，都是归到这个宗，都是归的同一个宗，不是有差别的，没有差别。所以说是这都归到这个本来面目。但是呢，就是净土宗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他由深到浅，他不会一下子就说那么深，不会一下子就那么，他也有说的这个浅显的地方，也有说的深的地方。但是呢，深的地方不用去行，这地方怎么被屏蔽了？所言三法者，说的这三种方法呢，那么禅宗是最难的。为什么呀？全靠自立，打取玉足，上上立根人至少七年。看二祖在这七年呀，七年多的二三十年。禅宗这个方法呀，太难了，太难了，全靠一个自己的力量。就是你那个疑情要自己起，疑情要自己起，你那个疑话头要自己提，都是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祖师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了，你再自己去提这话头。那么上上立根人呢，也需要这么多年。就是说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呢，更难了，与居士犹不相宜。就是就作为我们在家人呢，更不容易。为什么呀？以居士之身障重呀，身障重就是还要为生计考虑呢。我们都是为生计考虑，整天为了这个一日三餐在这地方奔波了，为了这个事，都为了这个事都解决不及呢，哪有时间来时时刻刻孜孜不倦的在这个发呆？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即使参禅啊，来说就不容易了，不容易了。就是以前呀、啊，以前也不容易，正因为以前不容易，所以那个大会宗宝禅师他不是。居士家如果在这地方打破出来呀，要比这个自家人呀力量胜于七倍。就是真正那些居士的人啊，他的世俗事情都这么高了，他还能在这地方修法，还能在这地方从这地方打，那他的利用绝对大，绝对比这个出家打破的利用要大。你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后面的哪个被屏蔽到了呀？前面的还没贴到，这个到这地方了吗？没有，没有到这儿。二月净土宗应该贴到这个。二月净土宗，你这个已经把中间的一段没有了。我看前面的这一段，不能直正心念。哎，这段应该是这样。 就是二曰净宗，就是前面说的是禅宗啊，那么紧接着净土宗，禅宗是什么呀？是全仗自立，那净土宗就是三分之一靠佛，三分之一靠这个阿弥陀佛的大，三分之二呢靠自。你看我们老以为学净土的三分之二靠这个自，三分之二靠这个力接应，三分之一靠这个自立，是颠倒了。人家是靠佛力接应，只有三分之一。靠这个自力念佛，这要老实念佛，更加以西方之目标宛然，知其己不过拜法唯一，不能执正前呀。就说是我们说净土宗的时候呀，有大部分人在这说，就说是以西方的净土目标，就是往生西方的那个目标，有这个东西在，对极致追极致，他也不过说，就说到什么地方呀？说念佛，正当念佛三昧，行住坐卧都只有这一个佛号，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化为这一个佛号，草木丛林冒险烦恼都是这一个佛号，都在这地方说佛，这就是归到这一个地方，这就是契入念佛三昧，到这地方也是拜法皈依，还没有归宗嘞，还没有归宗了，但是呢，这往生已经很有把握了。往生已经很有把握，这都已经可以是上品的，就是到这地方也不容易。但是呢，他还没有执正心源，还没有到这个一业空寂掉，把这个念佛的佛号的能念的这个佛音和所念的佛号，把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部粉碎掉，全部回到这地方也空寂掉，到这地方佛号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只有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这样才能亲见法身，这就是绝对的上品上，这就是亲见阿弥陀佛的法身了，证到这个长寂光净土了，到这地方就是最极致的呀，也不过是说到这个唯一的，但是呢还不能执正心源，为什么呀？就是这个往生西方的这个目标啊，没有说这个最究竟的这个长寂光净土的这地方没有加以常说，或者没有加以提及，或者说他债的篇幅不重，债的篇幅不重，所以说这时候他执正心源不是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这就是人家的主要任务，所以说是不能执正心源归于寂灭，就连这个一啊，就连这个佛号呀也归于寂灭，连这个念佛三昧，连这个念佛三昧也要空寂掉，也要寂灭掉，到这地方且必此生证入不动地，如果真能到这个地方，那必然证入边证。这时候证入不动地，就说往生，就说是身在绝地舍食不惧，就说是到这地方心心念念都是净土，还往哪往？没有地方可往生了。就是再经五百年花开见佛，此次比较土。哦，到这地方还要再见，再过五百年才能，这就说是净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再经五百年才能花开，这就说是不能执正心源。他说净土宗的时候，意思是净土宗在这地方啊，没有提这个执正心源，或者说没有提本来这一回事儿，没有说归宗这一回事儿。所以说他这个方法很稳妥，稳妥你只管去往生到西方极乐，到西方极乐必有你成佛，必有你成佛的一天，就是在那个地方呀，修行就很简单，就是再也不会有这个一代一代的生死，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痛苦，只在那地方就是听佛说法，你啥时候欺入了，哎，啥时候在这地方，再没有一代一代的这种生障生死的这种障，再不会有这个了。这个中间是不是哎，这就是比较稳妥，然后然绝非猎慧人所可成就，那些小智慧，为什么这地方说的猎慧人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念佛，你来念佛三昧都证不到念佛三昧，打往生西方呀，没办法往生西方，就是西方是成就门，此生得果地成就者竟有究因几人，且照现在之修法论一代乃往生，就是我们拿现在的这个来看，就是拿二祖当时的那就是西方这个成就们呀，真正成就到这个往生西方的，或者是真正证到西方净土的有多少呀？念佛的多少，生息的少呀，没有多少人，是真正证到念佛三昧的也是的，就是说照现在的修法论呀，很难往生，唯多种善根与来世，这就有时候听起来这个话不好听呀，那要说给净土宗的人，这净土宗就气死了，就说是这个话太不中听了，但是这是实话，就是我们念那么多佛号呀，你如果真不老实，真不那个一心不乱，那你想往生那还不容易，没有办法，就是诸佛的愿力他接应你也没有办法嘛。那你这个念佛念了个啥呀，那就是种种善根而已，我们现在修行中心法也一样，种种善根而已，啥时候解脱圆熟了再出来再解脱吧，就也是这样了，也是这样了，当然呢比念佛来的几率更大一点，这样了，就是到这地方，就是念佛也是重，这要是听到这个净土宗的法门，在这地方修净土的人在这地方一听，那就气坏了，就本来念佛是为了往生了，结果发现念了一大堆，只能种个善根了， 只能这么善根了。这不在于法呀，这在于人呀。你若能真一心不赖，若真此心他念的念佛，那你就不是那一个种善根的人，那你就是那就那里面就那几个成就的人，就那你几个念佛成就的人，你不是种善根的人，就是不在于法，而在于自己，而在于自己。这就是净土宗来说。后面就说到密宗了，后面就说这个后面再不往下说，这时间差不多了，是密宗的这个也说不完，说不完，那就，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碰的，或者要里面二组的这个呀，有时候那个文字用的很古呀，我们读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困难的，就是看哪些意思还说的不太透彻，或者不太明白，或者是有些地方说的不对，我们的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交给李清师。
辛苦刘师兄了，然后大家看看，还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这都是做功夫这几段，说难也难，说易也易。
就是二组在最前面说的那个放的那个呀，其实对我们新中心的学生来说呀，那个可以多理解理解。就说是我们呀，不是提起，老师说我们不是提起，我们是放下。我们说关照的时候不是提起，是放下，是因为你多事了，那你提醒自己不要多事，就这么简单。我们不是牢牢的提着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地方呀，我们应该更容易记住二组说的那个放。就是我们不是要提着要盖一个事，盖一番事业，要打一个一千座，要盖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程度，而说是你能发现自己的妄念了，就截断妄念，不要随他跑了。这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已，这就是关照。所以说是多放放，你只管去把你能执着的地方，或者是能察觉的地方都放掉，这样呢越容易弃入，或者是那个心态啊越轻松，越无挂碍，越不拘谨。越不拘谨，就说是扎得越紧啊，老抱得越直啊，那就越容易拘谨，不容易活泼。就是这个二组说的那个呀，放的那个呀，跟对我们新中心来说啊，应该是很容易弃入，很容易弃入。
看大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下周三继续往下学。这个二组的书真是很细很细的指引我们。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再次谢谢那个刘师兄啊，辛苦啊！好，我们下周三再见。
好，
好，大家晚安。